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时间在名人有话说，佳瑜今天非常的荣幸，马上要访问到的呢是一位金马、金钟、亚太影展、大陆百花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各大影展的影后级的人物，到底是谁呢？先卖个关子。首先我们来访问一下能够让佳瑜这次有机会访问到影后级人物的幕后操盘手，那就是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联合会的现任会长刘宝刚先生。宝刚会长你好。
佳瑜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知道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联合会每年的重头戏就是年会，暌违了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去年没有举办，所以37届和38届的年会会一并在下周六，也就是3月5号举行，是吗？
是的，我们这次的年会，上一次是在2020年的2月份举办，上次2020年2月份之后，3月份就有 COVID-19 的疫情就开始了，所以说我们已经有2年。没有办类似这种的大型年会，那这次很我们排除万难，很那个感谢各界的支持，来让我们这次的年会能够顺利的进行。那我们也利用这次的机会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金钟、金马、亚太影后郭亚蕾小姐来当我们这次年会的主讲嘉宾。那非常的感谢各界的支持啊！今天很荣幸也有这机会接受主持人访问，然后也很高兴有机会跟那个郭亚蕾小姐能够先预先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线上
交流。
是的，我也是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既然宝刚会长已经宣布了，那我们就隆重欢迎北加州大专校友联合会年会本届的主讲嘉宾，同时也是名人有话说佳瑜今天节目访问的主角郭亚蕾，亚蕾姐。您好，亚蕾姐。
你好，这个佳瑜你好，刘会长你好，很荣幸。
你好。
然后先在这个广播电台，就先跟观众见面了。谢谢这个大会这一次邀请我，我很高兴。
刚才会长有提到暌违2年，而且是37届、38届的年会一起举办，你们一定是想要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对吗？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找到亚蕾姐呢？
年会呢，我们一直。基本上我们就是要邀请重量级的嘉宾。
对。
那刚开始我们有往台湾的国内找，可是那时候台湾因为要住2周的就是防疫，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放弃了在国内找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就开始往美国找。那很幸运的，就经由朋友介绍，那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我们的影后郭亚蕾小姐，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我知道亚蕾姐其实后来就是跟孩子一起定居在洛杉矶，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应该都是待在美国吧？
没错，几乎不仅仅是待在这里，因为我就住在这里嘛，那最重要的我都没出过门呢。现在算算这2年多了，大概出门我说的出门是从我们家走到我们家的大门外面，也不过才5、6次而已。
非常小心哈。
对，因为孩子对我们这个年长者啊，非常非常的保护的非常好，就是不准出门。所以因为我们家还有最小的外孙，外孙子还没有打疫苗嘛，那个时候，那所以就通通都不准出门。那上班的就在家里上班，上学的都在家里上学。这一次竟然能够出远门，
得到女儿的批准是吗？
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怎么回事啊。我在想应该是缘分吧，然后好在当然疫情也差不多了，
比较平稳了。
对，当时我也讲说如果还是这么严重的话，我说那我就不去了，也就现在越来越好啊，那现在马上就要出发了，所以很高兴啊。可以出门。 而且还出远门。
对啊，终于不只是到门口了，可以来到旧金山湾区。我想这是你这两年呢到过最远的地方了，所以我们旧金山湾区的朋友真的非常有福气啊，可以趁这个机会呢跟雅蕾姐近距离的接触，同时呢听听雅蕾姐的人生故事。我知道这一次您在年会的主讲的题目是闲话家常，是吗？
对，就我的生活啊，谈一谈大家这个看过，也许看过我很多戏啊，我的这个甘苦谈啊，然后我怎么进入的，你的这个家庭跟这个演艺事业怎么平衡啊，我想我大概就是说这些吧。
哇，这都是我今天准备好要请教您的问题耶。一方面我觉得您是台湾甚至整个华人影视圈里头的常青树，也是一部活字典，在影坛的成就呢很多人真的是难以望其项背。另一方面也是您真的是一位很特别的艺人哦，因为您的经历啊风格啊跟我们所认知的影视明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演艺圈那一套游戏规则甚至一些潜规则啊，好像在您身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尤其您跟初恋结婚，结婚之后继续当女主角，但老公也从来没有换过。真的非常非常特别。不过我们先从您是怎么进入影坛开始聊起好吗？我知道您是国立艺专影剧科表演组毕业的，可以说是科班出身咯。您是从小就对表演有兴趣吗？
好像是吧，自己不知不觉的，比方说我喜欢看电影啊，经常怎么说，然后也许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他是个文人也是个剧作家，那后来他到了台湾以后他就从事于广播工作了，所以我想家庭的关系也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遗传然后有基因。在寒暑假我都打工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个人赚钱，然后那我们就有空我们就自己打工，放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到话剧队啊赚一点这个零用钱啊，所谓零用钱就是学费啊，就这样子慢慢的，反正我爸爸就觉得我这方面很有天分，他就觉得我的领悟性很强，他就觉得我应该从事于这个行业。
所以是父母亲都支持您从事表演进入演艺圈？
他们就是非常支持，就觉得我就是适合，所以才让我去考艺专嘛。
嗯，
艺专的时候我是专修表演，那成绩不错，也有很多的电影公司啊，就像烟雨蒙蒙就来招考，来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人选，然后就也选上了我这样子。可是呢筹备在即，等到他要开拍我们都已经毕业了，所以后来他们重新招考的时候，我妈妈哎呀就觉得你读了半天的书了，你表演也不错，你应该，那个时候我的志愿我想当老师的，我并不想当那什么所谓的电影明星。那因为我们很多同学没有从事这个工作的就去当老师去了，教古文啊教历史啊教地理啊，反正小学老师嘛。
也是当时女性很向往的职业啊，感觉也蛮适合您的，但母亲觉得这个角色本来就是你的，应该再去争取，是不是？
妈妈就说你有过这个机缘嘛，那王颖王导也看过你嘛，我觉得你应该去试，然后他就自己就帮我报名了。可是因为我姓归的关系吧，那这个姓啊，给王导演很深刻的印象。其实他学校找就是要找姓归的，就是他们说毕业了，因为他一看我报名了，就我就去考了。
所以后来要开拍了，他们有回去学校找你，但是没找到，因为已经毕业了。可是王颖导演心里还一直记得你，正好你妈妈帮你自投罗网来报名。
啊，对对对对对。
可见属于您的角色呢，转了一圈还是回到您身上，就成了烟雨蒙蒙的女主角。而且更厉害的是，您就凭着这个影坛的初试提升之作，也就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就让你获得金马奖影后的殊荣哎。
没错，运气啊，
这样应该算是一戏爆红吧。
反正就是不知道耶，反正我就是得了这个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了。
我相信那时候走在路上一定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你哦，第一部作品就当女主角，然后马上又当上了影后，那时候有那种自己是大明星了的感觉吗？
没有哎，我拍完以后拿完奖，我拍完了我就结婚了耶。我结婚以后得奖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家了，已经等于 办喜饮了，洗尽铅华在家了，有人在找我拍戏。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想过说大好的星途就在眼前，还是毅然决然的去结婚啊？
对，这是我在学校就跟我老公认识了。
嗯，
当初我拍戏的时候，他也觉得我应该听妈妈的话啊，既然报名了，你就去考。哦，他还给我买《艳艳蒙蒙》的书啊，让我怎么背，因为他有几段台词要去考的嘛。
嗯，
他也很鼓励我，我觉得哎呦，这个人真好。我说那我。我选上了我就去演，我如果没选上呢那就更好，反正我当老师我就嫁给你，如果选上了拍完了我就嫁给你，我是个很重承诺的人，我就嫁给他了。
没有犹豫过吗？
不会耶，
完全没有。
奇怪，怎么讲，我对于我自己的，我这个真的，我是个很平实的人。嗯，没有什么野心。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说，大家像汪丽玲，你知道吗？中国小姐。
对，知道，有听过。
大家都会说，哎呀，他们想过多彩多姿的生活。我说我不要，我喜欢平平淡淡。我就想当一个家庭主妇。嗯，其实我到现在不拍戏的时候，我在家里就是，我说烧饭洗衣当然不用人洗，都是洗衣机嘛。嗯，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在家里带孩子，现在我是婆婆了，一家这个通通都是我做，孩子也做了，女儿也做。
不过虽然你想要平平淡淡的生活，可是你还是进入了这个五光十色的演艺圈，在影坛50多年嘛，对不对？我相信诱惑啊、竞争啊，一定都非常的多。一直都是保持这样很平静的心态吗？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态度，
嗯，
你不要给我机会，像演戏，你只要。让我演了，我接受了，那我就会好好演，我就会全心全力的投入。那你家里也配合嘛？当初我拍完《艳艳蒙蒙》回家，我没有再拍戏，因为我也是怀了老大嘛。然后就在家里待着了。那人家来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先生就开始觉得，你第一志愿我已经给你了，你也拍，你也得奖了，别拍了吧。
所以拍完第一部戏已经完成了你的梦想，还有人在找你拍戏的时候，老公已经希望你回归家庭了。但是显然呢，老公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啊。为什么雅蕾姐后来可以继续的在演艺圈发光发热，这段故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继续聊。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名人有话说，嘉宇今天访问到的是金马、金钟、亚太影展、大陆百花奖以及其他海外影展的影后级的人物归亚蕾，同时他也是本届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联合会年会的主讲嘉宾。刚聊到亚蕾姐的进入影坛的过程哦，而且非常特别的是，演了第一部戏之后就去结婚生孩子。虽然很多人找你继续拍戏，可是老公觉得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梦想，拍过戏了，现在就洗尽铅华，好好当家庭主妇吧。而且我知道亚蕾姐是非常尊重先生的嘛，那是什么样的转折，什么样的机会让亚蕾姐可以继续的在影坛贡献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好戏呢？
那我的公婆啊，虽然我婆婆小脚啊，这个非常传统，可是很奇怪，他们的想法跟我老公不一样。他说这是他的爱好啊，而且是他的兴趣啊，而且你看他演第一部戏就得奖，他演得多好啊，你不应该抹杀他的这个天分啊，你应该让他演。那我先生说这个圈子，这个我不放心啊，那离婚率又那么高，这个圈子我觉得
外界看起来有点复杂，对不对？
对对对。可是我婆婆说那你不对，你应该认识他，你应该信任他，如果连他你不认识，你就不该娶他。
嗯，
那你当初言语嬷嬷干嘛鼓励他呀？后来他一想，他当然捞不过父母啊，那我的父母当然是赞成的了。
嗯，
所以四票对一票，老公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是吗？
对，但是他有三不的条件。
还有条件哦，哪三不呢？
不拍接吻镜头，不拍暴露的镜头， 拍完戏回家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嗯
嗯，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做到，因为跟我的个性非常符合。
哎，据说你老公对于曝露的定义很严格啊，好像裙子的长度还要过膝才可以，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不能够短过膝盖，要把膝盖盖住。
所以这些条件您真的办得到啊？你在影坛这么多年，两岸三地全世界拍戏，这要求很严格哎。
现在开放了，年纪大了没关系，穿短点可以了。
年轻的时候不行，现在很开放了。
对对对，
所以我说你很特别啊，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老公在旁边盯着，你还可以步步都演女主角。而且一开始演的都是琼瑶的戏啊，就有人说其实第一代琼瑶女郎是归亚蕾才对，之后才是林青霞。你那时候一开始接了好几部都是琼瑶的电影，对不对？
对，我拍了他的烟雨蒙蒙三朵花，女罗草，深情比酒浓，那都是他的著作。那后来他的电视剧我也演了很多啊，亲情河边草，科女科，不是叫做什么，
嗯，
还有什么啊，雪珂，对对对，哟，你都比我知道。
访问雅蕾姐之前一定要做功课啊，我连你演了几部电影我都数过了，是100多部，快200部，对不对？
200多部。
那些可能是海外接的电影，我没数到。不过你也真的是作品不断，一直到最近几年都还一直在演戏。像上一次我记得我看您的电影是美国影人拍的《满月酒》这部电影，
还有我还在这里在洛杉矶拍了一部叫《大青树下》。
哦，对，那是更近的。
对，这部戏它在独立公司的这个群展都得奖哦，虽然没有得个人奖，可是我们得了最受欢迎的奖，我们得了最佳编剧奖，还得了最佳制作奖。
嗯，
您另一个很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尤其是女主角，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转型的问题哦。因为一开始演女主角的人呢，常常就会有这种心理障碍，不能够演女主角的妈。可是您就是很自然的，一开始是女主角，后来就是演妈妈，甚至恶婆婆都演过。另外也不止在两岸三地，整个华人圈呢，甚至是好莱坞的或是国际合作的电影都有找你拍，感觉角色就是非常的多元，戏路不受限哦。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其实我很早很早在弟弟日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刚刚30出头，就已经演田妞跟邓美芳的妈妈。
嗯，
那部戏当初我们家里提出反对，他说你一直演的都是女主角，这个女主角还没演完你就去演妈妈了，不合适啊。嗯，那就不要演了吧。我说我喜欢这个戏，因为这是华妍女士的著作，我演的就是她自己。而且她这么重视这个角色，她指定要我演。我说这部戏如果是在美国来看的话，这应该妈妈才是女主角。我说可是我们的电影把年长的就应该是女配角。我说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喜欢。我还开玩笑的说，说不定我还拿奖呢。结果我就真的拿奖
了。就真的拿奖了。
后来是拿到最佳女配角吗？
对对对。
所以您得了2座金马女主角，2座金马女配角，然后得过2次金钟奖的影后。您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挑角色呢？是你喜不喜欢这部戏吗？
对，现在挑的时候当然剧本最重要。
嗯
啊，然后导演当然很重要，年轻的就不用说，假如说是这种好的导演、好的剧本、好的搭配，那出来的作品肯定都是好的，那这样的状况我可能就会去演。
那您当初会接演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尤其是喜宴啊，让您得到这个另外一座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您那时候是看出了李安导演的才华吗？
嗯，他那个时候喜宴才是他的第二部戏嘛，
对，
推手是第一部嘛。他很不错，因为他把他所有的，他那时候资金很少，我好像知道他自己是拿了2000美金，他自己
导演费啊，
对，全部投入到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这才是对他自己负责，他要把他的整个的，他好像5、6年住在家里蹲嘛，
嗯
啊，他是把他的才华完完全全把他投入出来。
那李安导演有讲过他为什么找你吗？尤其一连三部啊，你都是里面吃重的母亲的角色。
其实我的第一个影迷就是李安。
为什么他是你第一个影迷？
我艺专毕业以后不是去当老师了吗？那个时候他们把艺专学校的学生都当作是将来肯定就是明星。那个时候他妈妈是在玛雅学校的资深老师，然后他回家就说，哎呀，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明星啊，奇怪，我想一个人能够走上这一行，可能就是他潜在的意思，他就是爱，我觉得他就是爱。他就跟他的哥哥李刚，还是弟弟还是哥哥，
弟弟
两个人就来看明星了。
所以你那时候已经在学校教书？
对对。
那是拍完第一部电影之后吗？
还没有，所以我现在讲
哦，所以还没有拍第一部电影，已经在当老师的时候，李安跟李刚都已经先去学校里追星了。
所以我说我的第一个影迷是李安了。后来他拍《喜宴》的时候，他到中央电影公司，他说这个妈妈找谁？徐立功说归亚蕾呀。他就来看我。我对他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虽然我也小，那他也更小嘛。
对，
我不知道他来看过明星啊。后来他说：“你怎么这么年轻？”我说：“谢谢你哦，我从来还没有人说我这么年轻啊。”我说：“我都演过80岁的人了。”他说：“可是我妈妈已经很大了，她我妈妈是马友娟的老师啊。”他说：“我还去看过你嘞。”我说：“真的。”后来他也到了艺术，他到了我们学校了，所以他是我学弟啊。后来我的《烟雨蒙蒙》上演的时候，他也去看了。
所以真的可以说是你的第一号影迷，因为在你进入影坛之前，他就去看你了。
对，我的第一号影迷。
好有趣啊，这段经历我没有听过耶。太好玩了。
今天我第一次说。
第一次说啊。哇，我拿到独家内容了。
那在您这么多年的从影历程当中，有特别感谢的人或是值得您记忆的人吗？
这个《烟雨蒙蒙》王颖当然是，我觉得我要特别的感谢他的，因为是他是等于是我的第一部电影的导演，他对我的个性他非常了解，因为我这个人我工作我不讲话的，我做事情我就是默默的，我演戏的时候怎么演都行，可是私下来我就不讲话的，我也不会说导演您吃这个您吃那个，我都不会。所以可是王导演就喜欢这样的人，后来他因为其他的演员，我不能说，我觉得这个人做事跟个性是有关系，并不见得是拍啊，不是的，但是他就会说你在学他学他学他，学我学我学我，就是说他
工作
工作啊，他就是这种人啊。他后来得金马奖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台湾，我去看他，他说你还在拍吗？他也觉得我的个性不适合拍戏，
因为可能像他这样不喜欢人家拍马屁套关系的导演可能也不是太多。
对，他就觉得你，我说好呀，谢谢您的提醒。当然就是王导演，后来像李安啊，然后像李汉祥，像白导演白景瑞，很多很多的导演，我觉得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我后来这20年我就在大陆发展，像李少红，他至今还是他的戏只要觉得适合我的你绝不放弃。像这2年的疫情，我拍完大宋宫词之后疫情才开始，中间他一部电影叫我去，我就没有办法去。我说我不敢坐飞机，还要14天的这个隔离啊。我想现在继续推，这大概就应该在家了。哎呀，
不过借这次访问的同时，借这一次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联合会的年会的机会呢，让大家知道亚蕾姐现在闭关结束，可以继续出来拍戏了。那宝刚会长在年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我想那天亚蕾姐会帮我们唱几条歌，我先预告一下《庭院深深》的主题曲。对啊，《庭院深深》当初的主题曲就是亚蕾姐唱的。
那亚蕾姐最近是不是都忙着在家里练歌呢？
我跟你讲啊，这2天啊，就讲话讲的我的嗓子都没了，所以 我还跟我妹妹讲，我说雅静啊，这怎么得了啊，我说我没嗓子嘞，她说那你不要讲话了，你赶快喝水，话太多了，因为我要这么说，会长在哈，会长啊，这是我生平我拍了50多年的戏了，访谈是有的，新闻发布会也是有的，可是这种场合我第一次。
你是说担任主讲嘉宾发表演讲是不是？
对。
哇，我们湾区的朋友真的是太荣幸了。如果还没有买票的话，宝刚会长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们的年会是在下个星期六3月5号晚上6点开始，在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在 Great America Parkway 那边 Santa Clara， 欢迎大家注意新闻，然后也随时如果还有兴趣的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啊，查询电话408-887-1604，408-887-1604。
所以想要和我们一起体验影后桂亚蕾小姐的第一次的经历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今天非常谢谢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联合会的会长刘宝刚先生，同时也非常感谢亚蕾姐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们，期待那天相见哦。
谢谢佳宇，谢谢刘会长，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一想到你会有甜蜜滋味，连晚风都沉醉，风儿阵阵吹，蝴蝶翩翩飞，花丛里成双对，夜深睡了没，思念会加倍，谁是谁的谁，春夏秋冬天涯海角，最幸运的就是有你陪，心里的小花慢慢的发芽，谁悄悄在风中说情话，嗯，亲爱的你呀，请勇敢的我答，这一串最熟悉的号码，心里的小花慢慢的发芽，谁悄悄在风中说情话，亲爱的你呀，请允许我表达，你是我最温柔的牵挂。想到你会有甜蜜滋味，连晚风都沉醉，风儿阵阵吹，蝴蝶翩翩飞，花丛里成双对，夜深睡了没，思念会加倍，谁是谁的谁，春夏秋冬天涯海角，最幸运的就是有你陪，心里的小花慢慢的发芽，谁悄悄在风中说情话，亲爱的你呀，请勇敢的我答，这一串最熟悉的号码， 心里的笑话慢慢的发芽，谁悄悄在风中说情话，哦哦哦哦，亲爱的你呀，请允许我表达，你是我最温柔的牵挂。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的单元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一开始呢，又有个两性笑话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请说。
西游记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名著，对不对？经典名著
就是刘关张三个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拜了把子，跟着师傅去西天取经了
啊。有刘关张吗？不要张冠李戴。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说是一部西游记。
对，最后的终点都是上西天。
你好悲观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 family 呢，通常就是爸爸妈妈跟小孩嘛，对不对？
对，
孩子呢其实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唐僧，一路上受着保护，有的时候还不辨好坏，中间不分。长辈呢就像沙僧，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那妈妈呢就像孙悟空，一路坎坷不畏艰险，常常还吃力不讨好。
不用说呀，爸爸就是猪八戒啊。
哎，你还蛮有自知之明的哦。为什么像猪八戒呢？
因为你只把这个猪八戒的位置留给父亲了。
所以很好猜，是不是？
对啊。
可是你想想，真的还挺像的啊。因为猪八戒在这西游记里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老闹着要吃要喝要女人。哎，也对啊，
就没什么用，只知道吃啊。
啊，
最糟的是哦，一不小心还有可能被妖精勾引了呢。是不是？
是啊。
所以想一想，这个分析还挺正确的。
哦。
你这个爸爸就默默接受了，没有丝毫反抗啊。也深有同感，是不是？
不过很多时候没有猪八戒，这四个人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猪八戒我看他也是通风报信儿才得以解救啊。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通风报信的功能。
嗯，
不过呢，其实通风报信也是很重要的。你看现在国际局势啊，还多靠了这些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也好，或是自媒体也好。
对啊，各种媒体的并存，自媒体也好，纸媒也好，电视，各种媒体，网上的，让我们知道世界各地随时发生了什么。当然了，天下媒体这么多，同样也不影响很多领导人说瞎话找借口。
但至少呢，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哦，到底最后有没有用也不晓得。因为呢，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国际焦点应该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吧。
对啊，这个事件看来国际上的压力对普京一点作用都没有，反倒好像起到了推波助澜鼓励的作用。
俄罗斯呢，在24号对乌克兰展开全面进攻，在第一天呢，就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伤。
对啊，
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地区爆发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其实各国呢，现在的反应就是同声谴责，然后祭出一些最新的制裁。可是呢，普京看起来真的是不为所动，而且他还说呢，任何国家想要插手干预，必将承受从来没有见过的严重后果。
对，我觉得普京在这方面呢，释放他的威慑力量呢，很有他的一套。而拜登总统呢，就是很愚蠢了，因为他在这之前就说他不会派兵，自破武功了，他就等于暗示给普京勇气的这种力量。
对啊，其实像台湾问题上面，他们从来也没有说过会派兵保卫台湾，但是他就保持模糊嘛。
他对于普京就应该保持同样的战略模糊啊，可是这次不了，实际上就明确告诉普京，哦，你 你无所谓干什么，反正我们不派兵啊，你放心，我们
不派兵啊。也没有这样子说了、
普京可能因为岁数大了，他非常的着急，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实现他统一前苏联大版图的这个理想。乌克兰他陷入巷战的话，这个时间一拖会引起俄国国内巨大的反战力量，其实这可能真的会把它埋葬。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乌克兰事件跟两性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有关系。
对啊，其实呢，你把国际的局势哦放在两性关系来看，像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呢，就很像两个已经离婚了30年的前配偶。
对，
乌克兰已经移情别恋了，对这个西村的村长频频示好。但是呢，但是已经跟他离婚30年的前夫却依旧对他十分的关注，还想要把他挽回，
而且禁止他跟西面村长有任何婚姻关系。
何止是禁止他们眉来眼去，更不要说投怀送抱了。可是后来呢，好像无法阻止他们双方的情投意合，所以这个前夫呢就说，你如果不回到我身边，我就打你，我就把你抢回来。
对，那么在这个情节中，我发现俄国呢确实很 man 哈，很男人。你看他就这样悍然出兵，这有时候也是反映出男性的鲁莽。
对啊，你说像个猪八戒多好呢，就吃吃喝喝有然后偶尔花花心，这也就算了啊。但是这个普京感觉就是人家不喜欢你了，你还硬要把他抢回来。
普京他可能有一种情节啊，俄国从100多年前就是一个非常爱好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这么一个爱好。你看从中国他拿前后拿走了3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不知道有上百个台湾那么大了。这个国家一直就是有搜刮别人领土的爱好。
更何况他们以前都是苏联嘛，而且呢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人民他们其实追溯他们的历史的话啊，其实是关系非常接近的。
乌克兰是纯斯拉夫种族，俄国人呢是斯拉夫种族和蒙古人的混血的后代。乌克兰的语言和俄国语言完全的不通，就是两个语言。第二呢，乌克兰的人的这个眼睛呢是有斯拉夫它蓝绿色的，而这个俄国人呢它不是蓝绿色的，有点偏黄黑的颜色的。
对，但历史上来讲他们就是分不开的关系嘛，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从苏联解体之后都已经独立30年了，普京还是要在这个时候开战乌克兰。
更关键是呢，乌克兰它是联合国承认的独立的国家。
以俄国的角度来看，他就觉得说西方想要批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要求，然后乌克兰又一直跟这些北约成员国联合军演，等于就是在他家门口给了他很大的军事上面的压力。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我是被你们欺门踏户到无路可退，我只能武功自救啊。
谁能够把俄国逼到绝路呢？这话经不住分析啊。更像你举的例子，这个前夫真的是没有道理管前妻的事儿哈。
对啊，
他说给我10年，我还给你一个过去的苏联，就是那样。
对啊，其实这两个国家历史渊源真的是很久了。在9世纪的时候，东斯拉夫人在基辅就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京常常说 Ukraine 跟 Russia 是系出同源呢。所以呢，也就像你讲的，他一直很想要恢复昔日苏联荣耀的光景，他就常常把两国形容为我们是同一民族，同一个整体。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忍受乌克兰跟西方越来越靠近，最终决定开战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啊，前夫为了不让前妻再婚就打了
无法接受昔日的爱人移情别恋的现实吧。
嗯，
所以其实你看现在社会有那种三角关系，有没有？如果我得不到你，如果你不回头，我就把你毁了。
对啊，多么
有点这种心态哦。
多么一个鲁莽的前夫。俗话说得好，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是人家普京说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就要回头。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普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啊，如果你要劝他。宰相肚里能撑船，人普京说有仇不报非君子，
非君子，
对，
怎么都可以有他的说法。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了，像中港台的民众呢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可是呢，我跟你讲，两岸三地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焦点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呢看到这件事以后就群情激愤哈，就觉得哎，普京大帝可以动武来抢回前妻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动武抢回台湾？既然国际社会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现在打台湾不是正好的时机吗？
嗯，所以在微博上面呢有这样的言论，但其实有一些不支持的言论，像这个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顺序表，不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看到，社交媒体上也是广传。
对啊。
那也有人说呢，他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明里暗里的支持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行为不就像是当年日本侵占中国成立未满洲国的行为吗？
没错啊，
这个风向也是一直在变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是现在呢渐渐的统一了，变成反美言论这明明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然后最后就变成哎，反正都是美国的错就对了。
对，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美国政府亡我之心不死，尽管几乎所有人民大会堂做那些人那些高官他们的钱家属都要往美国移，但是他们口头上还是反美的。
反正结论就是每次呢这些事情都是美帝搞出来的，为了就是他们的好处。
对，
讲这句结论就没错了。
没错。
那香港社交媒体上呢，很多民众啊是从乌克兰的危机联想到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民主示威运动，因为这当中也是多次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嘛。抗议期间呢，还有一部乌克兰在2013年抗争运动中拍摄的纪录片受到很多香港抗议者的欢迎，所以香港民众呢在这次的乌克兰危机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最常流传的一个影片就是一位要留守战场的乌克兰父亲送别女儿的场景，哇，真的是赚人热泪啊。
我也看到了。
对，那么台湾呢最近有九个字非常的流行。
哪九个字？
那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哈哈哈哈，对，你国际社会不能够主持公道的话，那真的就变成丛林了。
对啊，很多人就把这次乌克兰危机跟北京到底会不会攻击台湾的风险哦，做了很多的比对，最后结论是这两个情况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现在呢小英也赶快出来安抚民众啊，就说啊，其实乌克兰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大家不要紧张。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网络上面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有网友说先声明啊，我不是要制造恐慌啊，我目前但是我还是很想要知道一下，如果真的不幸两岸发生战争的话，台湾哪边有防空洞可以躲啊哇，就引发了一片的讨论跟回应，然后大家就说国小有很多地方哦，还有大楼的地下室啊，停车场啊，然后过去两蒋时代设置了很多防空洞啊，虽然已经废弃了，但是这个稍微整理一下还是可以用的哦。
哦，西门町也有，就总统府旁边有很多地下餐厅哦。
那么还有一个前立委就说呢，他就说出门找防空洞啊，然后什么骑车搭捷运啊，去隔壁小学什么，太慢了，最好呢大家看到如果战争快来了通通躲在故宫里，保证不会被炸。
哎，好主意，
故
宫很深。
对，故宫那边应该有很多地道，像圆山饭店也有啊，所以往那一带躲保命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就把人躲的人太多了，把那些古董瓷器啊碗儿盘儿都碰碎了。
对，一定要小心啊，要保护好文物，如果这些文物不存在的话还是会打过来的。但你看那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啊，影片啊，照片，好多乌克兰的群众真的是躲在地下铁呀。
哎，我看到了，大部分都不戴口罩。
现在谁还管新冠呢？战火就在门口。
但是我就担心，搞不好从地铁出来安然无恙，但是都染上病了。
但现在染上新冠死的几率不大啊，你被炮火打到那可是死无全尸啊。无论如何呢，虽然这个网友呢讨论的时候，虽然网友讨论的时候还蛮搞笑，但其实大家是真的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全球的民众好不容易才从这个疫情的阴影下面喘一口气，就俄罗斯又要发动攻击，有的时候人真的是很奇怪哦，就是想不开，他还没有悟出人生苦短的道理吗？
他可能普京可能脑子里就想着赶快趁拜登还在白宫，我们先开战了。
有可能哦，
嗯，
但对于像我们这种老百姓来讲，就会觉得说，哎呀，有完没完啊！好不容易躲过疫情，但是现在俄罗斯又引发战火，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休息喘息一下，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和平静呢？
因为我们普通大众的理想呢是平安、 快乐，而普京先生的理想呢是恢复苏联帝国的荣光，所以我们的诉求不一样。
真的是很奇怪啊，昔日的荣光这么空泛的东西有什么好追求的？
对啊，可能还很有可能要搭上普京自己的人命呢，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侵略者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这些轻易发动战争的人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思索这个问题才对。
对，我刚刚看到的消息，乌克兰政府已经发了20,000多支枪给市民啊，所以巷战是难以避免的，而巷战往往是拖死侵略者的法宝。疫情好像虽然快过去了，但是战火又纷飞了啊。我突然想起很多年爱因斯坦老爷子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用什么武器来打，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用棍棒和石头来打。
总之呢，其实战争哦都是人自己选择的，希望战火呢可以早日停歇。
我相信的，这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我相信是应该会很快结束的。
嗯，希望如此咯，黑暗的一天赶快结束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保持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见。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气，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梦。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命。我未入过繁华之境，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神灵，未有过滚烫清静，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梦。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舱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城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轻瘦。我想给你那奔跑的汗头，让你如同王后。